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你的同行伙伴乐意。在这里我们一起互相聆听对方的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最近在节目的留言板发生使我非常感动的事，事情是这样子的。最近有一位肢体，我就称他为肢体甲吧。甲呢，因为家庭压力太大，受了刺激，就在留言板呢写道，哎呀，我现在摆烂呢，我看看上帝准备怎么对付我，我这样不虔诚，他会怎样对付我呢？是不是把我消灭呢？还是会重重的管教我，或者不理我处境呢？那么肢体乙哈，他就怎样回答呢？怎样回应呢？他说，觉得你的想法是错的，你这样想，神的仇敌魔鬼就高兴了，神会伤心的。你要知道哈，神是很有慈爱的，希望你在难处当中还可以靠主刚强起来。但又说回甲，他看了留言，他也坦白告诉乙，这些道理他都懂，只是现在他情绪非常的不好，没法去实践这些道理。他请那个乙呢，只是安静为他祷告就可以了，不用发言。那后来这位甲呢，再安静下来，他就再留言，他说他很内疚，担心自己的话呢，让乙感到受伤，而且自己也思考了，发现自己和爸爸一样，不懂以健康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怒气，只会用一些非常极端的言语。从前他爸爸生气的时候呢，甚至要说啊，我要断绝关系，我要去死，或者说我要烧房子。他说现在他要学的是求神帮助他，去用健康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且他要说呢，他非常需要乙的提醒，只是呢，希望是在自己比较安静冷静的时候才呢听到乙对他的那个劝告，不然呢，如果乙在他非常愤怒的时候跟他说，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乙呢看了留言也回答说，明白甲是一个没有假装，很诚实，很有爱心的人，说他心里没有诡诈，也说呢是相信甲是个爱主的肢体哈，也尊重甲呢，说每人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感受也不一样。哇，乐意真的为这两位肢体点赞，他们真的是存着爱心，敞开心怀，说诚实话，没有防卫的表达自己的感受，结果两个人就能真诚的接纳对方，甲呢也能读懂乙在留言板对自己的提醒，真心的欣赏，而乙呢也能反过来明白甲，他此刻真理是懂的，但是因为困在情绪当中，暂时无法去实践真理，他需要一个挣扎和反思的过程。其实如果这两位肢体不是这么勇敢的沟通，只是顾着保护自己，结果呢可以是非常不一样，可以是呢彼此就吵起来的。所以我真的为他们感恩，乐意也想说非常佩服你们。谈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我们仍然请来曾经是广告界名人的创意达人静水老师。我们先听听上集的精华，然后再继续听他分享创意如何开拓他的人生境界。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其实我想说，我们做创意也好，做广告也好，我们其实首先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其实并不是创意本身
啊，
而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有两个字，叫做转向。什么叫转向？转向其实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叫同理心，就是用转向的思维来进行创意。有一个儿子，他不肯做作业，爸爸灵机一动说，儿子啊，要不爸爸来做作业，你来检查吧，好不好？儿子一听很高兴啊，那我不用做作业了。他不仅把爸爸的作业认真地检查了一遍，还把错题跟爸爸一道一道地去讲解。
爸爸是故意错的，
爸爸故意的，所以就是故意的转换角色。我觉得创意它是什么呢？创意其实就是一种转换思维的过程，就是要你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一种思维去考虑。你在翻阅圣经的时候，那么大厚本的圣经，你不知道哪一章在哪里，新约旧约很多章节你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你看到那本厚的圣经，它旁边是有半圆形的一个缺角，每一个上面都写着每一个目录的一个简称，那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其实我可以总结出六句话，创意其实就把简单的事物变得复杂，把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把熟悉的事物变得新鲜，把新鲜的事物变得熟悉，把无序的事情变得有序，把有序的事情变得无序。那么农村有一个鱼塘，它新开业了，它呢竖着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钓鱼100块，就是说只要你来钓鱼，你就出100块钱，你就可以钓。如果你没钓到鱼呢，我们送一只鸡给你。所以大家很多人一看，哎，这很好玩，而且我没有任何损失，如果钓不到鱼，我还能拿一只鸡回去呢。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手上都拎着一只鸡，然后虽然没钓到鱼，他们心里也很高兴
啊，
老板也高兴。为什么呀？原来这老板本来就是个养鸡专业户
啊，
他根本不是养鱼的。那这鱼塘里面呢，本来就没有多少鱼。我呢经常喜欢一个人去爬山或者徒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经历人生低谷，或者当我创意觉得思维枯竭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去爬山，然后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我就听到神会对我说话
啊。
因为有一句圣经也说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么我觉得其实创意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更是无处不在。
那谢谢静水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哈，现在我们再次与他相遇。那么上次谈到你创意的起源，还有跟神人关系之间的一种的挂钩，那这一次谈谈人际关系好不好？
好啊。
就是其实坦白说，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对吗？你怎么去运用创意去处理你的人际关系呢？
是的，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不简单，很不简单。就不要说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就跟你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做父母的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或者一个神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
又爱又恨的嘛。
对，乐意，当你说就是说我的心灵的天空被开拓之后，其实我就理解为，当我能用创意的思维去面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的时候，
是
那么其实我的人际关系也一定会发生改变。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就是我跟我儿子之间的故事。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儿子小时候呢，他刷牙非常马虎，我要求他刷满3分钟，但是他经常刷了3下2下就完了。那么我就想怎么办呢？我又不能逼着他。因为小孩子他很叛逆的嘛。然后我就运用了创意的思维，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儿子
叫过来，我说来，我们今天刷牙的时候做个游戏，
嗯，
你来学我，我怎么做你也怎么做，
嗯，
然后我们俩就对着镜子一起刷牙，我一边刷牙一边也做一些很有趣的动作，比如张大嘴啊，比如吐出舌头啊，或者这样，儿子感到特别的好玩
啊，
不知不觉竟然跟我刷了5分钟的牙
啊。
然后第二天我又跟他说，那今天妈妈来跟你学
啊，
啊，你怎么做妈妈也怎么做
啊。
然后他就学我之前的方式，先刷前面再刷旁边然后里面，他就这样慢慢的没有几天他就知道该怎么刷牙了。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我觉得也是运用了一些创意，就是把规矩变成了游戏。
嗯，
这就是创意的一个思维，因为规矩是很枯燥的，孩子是不愿意去跟随的，
是
他是要逃避的。但是你一旦把它变成了一个有趣的游戏，他愿意去学。
嗯，
这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上一集讲到的一个转向，我要有同理心，我要站在孩子的角度，那什么才是他愿意去接受的。
嗯，
那么我就运用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再加上我自己运用创意的思维，就很快儿子就知道怎么刷牙了，而且他能够刷满3分钟，
以后他也会想刷牙。哇，这个很好，
而可以转换我们的亲子关系，让亲子关系不会那么紧张。
但我想问，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心平气和也没对着孩子是容易，但当孩子真的哇又使你觉得啊这很生气的时候，那一刻怎么去马上想到创意，或者怎么去停止生气，这样拐弯呢？
那真的很难。
你是常常提醒自己对吧？
我其实也跟很多的父母一样，也会因为女儿不听话呀，儿子调皮呀而发脾气，那这是真的难免的。我也特别理解所有的父母，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那其实有的时候圣灵也会借一些人，他会来提醒你。
其实就是不断的操练的嘛，
不断的操练，
不要放弃。
就是孩子是我们这一生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相信这也是神交给我的使命。
创意对你的其他的人际关系也有帮助吗？除了亲子关系？
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讲一讲我跟我先生的例子。我先生呢是理工男，他就是完全是理科的思维。那我呢是文科生，我就是完全是文科的思维。但是我们俩其实有很多就是不同的地方，真的很不同。但是我们两个呢又因为这样呢而非常能互补。就是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有的时候能解决，比如说他家里的灯坏了，那个有一些电器坏了他都能修。那然后跟儿子比如说讲故事啊，那就是我的特长了。所以当然我们两个人可能会对某一件事情会看法会不一样，但是真的当这个时候我也会按照圣经的要求去顺服。因为圣经也说要顺服丈夫。
那我听你这样讲，其实我们要发挥创意也不要事事都论对错对吗，来分辨。但是好像还有一个底线你是守得很好，就是圣经的话你就不更改了哈，就遵守去顺服，就不会创意把它篡改。
对，
我听你有一个底线对吗？
对，这是绝对不能更改圣经的话。虽然我是从事创意工作，但我很深刻地认识到神才是创意大师，他才是我们人生的总设计师。我为什么要加这个总字？因为神掌管一切。
我听你这样讲我心里很感动，因为你有这种对神的顺服，就不会担心你的创意会变成操弄或者操控别人的工具。因为我有些时候就一直会想啊，这么能换位思考，这么能让对方换一个角度，就让对方喜欢或者爱上你想他做的东西，那 如果这样拿捏的不好，就会走到一个极端，就是别人好像都在我们的五指山操控当中。
所以这个我就想说，人其实还是要谦卑。
嗯，
就是说我们做创意也好，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用人的方式做。
是。
那一旦你谦卑下来，把一切就交托给神的话，那你真的就是你整个的思维又是不一样的。
是，就是你的创意是在神掌管一切，这个大的雨伞啊，这个
对，
这个大的雨伞，这个大的前提之下进行的，是有一个保护罩的，不会超越圣经的保护罩。
对。
这个创意对你的人生还有其他的重要的影响吗？
嗯，我想说创意其实对我的人生有很多重要的影响，除了人际关系以外，嗯，其实我觉得创意现在已经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就是创意呢，它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
嗯，
即使看似很清闲的时候，其实我的脑子也是在24小时无休止的运转的。哪怕在睡梦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做广告的嘛，有的时候也是会在思考产品的名字啊，标志的设计啊，品牌怎么去推广呀。那当然你可能会问，哎呦，你累不累啊？对吗？
我马上想，
是，你马上想累不累。但是我想说，一旦你把这个成为一种习惯，那你不会觉得累，而是一种很本能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创意它真的是开拓了我的思维，又拓展了我的人生的一个格局。
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快快地听，快快地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聆听别人的故事。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
静静听，细细听。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嗯，
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哲理的。我们看到在地狱里呢，所有的人都围坐在一个正在煮食的一个大锅旁边，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双很长很长的筷子。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拿那么长的一个筷子去吃饭，是不是特别难？
嗯，
你要把这个筷子去夹起食物，然后又放在自己的嘴里，那真的是又累又慢。
嗯，
所以我们看到在地狱里面，人都是又黄又瘦，愁眉苦脸的。
嗯，
但是天堂是怎么样的呢？天堂也有一群人围坐在一个大锅旁边，他们的筷子也跟地狱里的人一样，
嗯，
用的一样，也是那么长。但是不同的是，这里的人看起来又快乐又饱足。
嗯，
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学会了用这样的长筷子去喂对方。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自私还是自助，忧愁还是快乐，这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长筷子也告诉我们，就是要帮助别人才能完善自己。
嗯，
配合默契才有饭吃。当你懂得转向，懂得换位思考，当你有同理心，那么你的人生的这个格局就完全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也是创意带给我们，就和他人相处，或者是你整个的人生的格局就会被改变。
你让我想起从前我在神学院啊念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真的这样鼓励我们，就是要夹菜给别的同学。
哦，对，
当然不是喂他，但是起码要彼此夹菜。
那你们的老师真的是让你们去体验天堂的感觉。
是啊，是啊，所以我特别有共鸣啊。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点子，就是创意就是开拓思维，对吧？那这样对你解决生活里面很多疑难应该也是有帮助，对吗？
对，肯定是。
生命里面总有很多时刻觉得，哇，这一次山穷水尽了，对吧？但如果按照你这个逻辑，不会山穷水尽的，就祷告神他会给你另外一个思维，我能这样说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们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这样想，可能是神他有他的美意在那里，他有他的计划在那里，他可能故意把你放在这样一个山穷水尽的位置，然后神才可以做工。
对，以后就真的要锻炼这一种，哇，这里啊，你以为是尽，其实柳暗花明又
一村。
那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创意对你人生最大的影响吗？
可以这么说，创意其实改变了我的思维，又拓展了我的人生格局，令它更加宽广，更加深远，更加明亮。创意就好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的生活。
我希望这道光也能照亮我。
一定会的。
但是我想到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很多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他们呢可能一辈子就只是在一个村落，或者在一个乡村，或者总之就是只是在一个地方，没有机会像你这样出洋留学啊，或者看那么多东西啊，接触那么多不同的人。这也不是对错的问题，对吧？就是神安排我们的人生，哎，就是这样，每个人安排都不同哈。那现在听我们讲什么发挥创意，他可能会说，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乐意你又曾经到处去，那个静水老师可能有去过很多地方，又在那么500强的外企里面工作，那我每天就是对着我的那头牛，还有我的老婆孩子，还有就是种地，那我怎么去发挥创意呢？每天的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
那么这里呢，给听众朋友的有几点建议，其中第一点呢，就是五个字，看见和发现。
看见发现。
对。
要看见什么呢？
看见所有你周边的一些人和事物，就让自己的触觉变得敏锐起来。我以前是经常会出去的时候会带着一个小本子，会带着一支笔。我一有灵感的时候就随时随地的把它记录下来。
哦，这样。
对，其实现在很容易，你也不用带笔带纸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手机。对，你完全可以把有一些灵光乍现的一个想法，或者有一些是真的是可能是圣灵给你的一些感动，有的时候是一句话，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两个字。那你就可以随时的去记下来。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对生活充满激情。你不要以为你生活在一个村落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你周边有很多你要去看见要去发现的东西。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对阳光下的任何事物都要感兴趣。
我能不能这样讲啊，例如我天天都牵我那头牛去耕田，但今天咦它走得慢了、那我就要注意一下这头牛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不要只是用鞭子打它就不再去研究问题，我能这样举例吗？
也可以，我觉得。对，你可以观察牛，你甚至可以把牛放在一个更宽大的一个背景里面。因为你在农村其实有很多自然的东西，春夏秋冬其实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日落跟明天的日落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把这头牛放在更宽广的一个背景里面，那你就不会执着于这样的一个点，你可以更执着于一条线，甚至把你的生活再拓宽成一个面，甚至一个立体的一个世界。
明白。而且我突然想起，其实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如果小心去筛选哈，一些健康的视频啊，很多的频道啊，直播也可以去看的嘛，这样也可以虽不出远门也能知天下事，能不能？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真的是世界好像变成一个特别小的，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优势来拓宽自己的生活层面。
总之就是要好奇一点，能不能这样说？
对，一定要对生活保持激情，要充满好奇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你觉得现在神在看着我们会不会也是很好奇呢？他是怎么样的表情呢？
哎呀，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创意嘛。
对啊，让我不由自主的去想象神现在他是什么样的表情。因为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真的吗？
对呀、
我没听过，孤陋寡闻。
年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哦、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我就不会怕他笑我、
哦、我也不怕。
对，因为我知道天父他慈爱，他宽容、他充满着怜悯之心、那我想此刻他是一种很欣慰的表情、他是感到很安慰，因为他知道我愿意跟他去连接，愿意把他的话语当作我人生的一个准则，愿意把他当作一切的创意的源头。我觉得他应该感到很高兴。
我觉得他会说，嗯，乖孩子，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似微笑你，星辰作月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你，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
水老师说，创意是来自神的，神是创意的源头，乐意非常的认同。从小我就是一个喜欢创新，不喜欢按俗套行事的人。记得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写文章，总喜欢把一些可以用的词语写在黑板上，帮助我们写作。你知道乐意怎么做吗？我告诉你，我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使用这些词语，因为我喜欢自己的文章与众不同。这种一定要与别人不同的念头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给我很大的压力。当我实在想不到新点子的时候，会感到挫败，甚至觉得自己没用。可是人生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一次重回电台，我的思想也有了突破。现在我渴望的不只是为显露自己才华的那种创新，我更盼望的是神给我的创意，神给我的新思维、新角度。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是的，让我们透过分享故事反思自己的人生，也鼓励你透过电邮、短信，还有在留言板留言，为静水老师打打气。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成长，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